结婚以后然后生小孩，我就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就会越来越差，一路下滑。
以前可能你在交往的时候男女朋友，那你叫对方的时候说，哎、欸，我们去哪里玩，或者我们去看什么电影，或者我们去吃什么，那你现在生活当中变成说，哎、欸，那个垃圾什么都要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王室夫妻。
今天这一集，是受到那个邓慧文的那个书《婚内失恋》的启发，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做《婚姻生活的协定》。其实它整本书主要就是在讲，就是婚内失恋的事情。大家网上面看蛮多介绍，我是把这本书看完了，但那时候会买这本书，是因为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婚内失恋了，是因为就是我们第五集的时候讨论到婆媳问题什么，所以我就想说，我来看看我崇拜的邓慧文大师有没有什么不错的见解，所以找这本书来看。然后，但是我看就是可能因为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婚内失恋，所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共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案例，然后还有一些教你解决的办法，那对我现在目前是不适用。可是它里面有一个章节是，就我记得还有一个 part 是讲说，你就前面教你怎么处理目前紧急的状况，然后到一个 part 就跟你说，哦，你要重修恋爱学分，重修爱情婚姻学分这样子。然后其中一个章节叫做婚姻生活的协定，我看的感想就是蛮有共鸣的，就觉得哦，因为我们现在新婚嘛，然后它里面也是讲到一些就是很多生活中的小事是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可是其实是需要协调，需要就是一起来共同协定这个生活公约或什么这种东西。
对，其实也不是只有婚姻啦，反正就两个人需要一起生活，应该都需要调整这些事情。
什么室友公约之类的。
哦，对，像之前室友应该也是这样的概念。对，只是室友你居住的那个时间有限制，就是有一定的年限，可是夫妻可能就对，就会比较长。
啊，你看你想就是一个短期的合作公司或者什么都需要有协定的，更何况是夫妻，对吧？
对，
就我觉得大家会忽略，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很抽象，但这一章大概可以讲一下标题，这章它大概就是讲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啊，比如说什么牙膏从哪边挤啊这种的，或者是空间的切割与分享。我觉得这个没有住在一起之前好像不会意识到，就是你们要住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到底哪个房间归谁，然后或者是 哪里可以放谁的东西。
对，因为在交往期间的时候就是男生去女生家或女生去男生家，那基本上就是到谁家就听谁的那种感觉。
对，
你也没有什么权利，你也不会想要去改变什么他居住的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这些琐事。
对，
但其实蛮重要的琐事。
我们会说琐事是因为对它真的是琐事，然后蛮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亲身经历，对，真的是蛮重要需要来沟通的。
对，然后所以就是他最后会讲到说这些琐事其实都跟就是你原本的习惯啊界限有关系，所以才会很重要。就你以为只是生活习惯不同，但其实这可能包含了就是你可能怎么样要跟另外一半互动啊，或是就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要配合到什么样的地步。
对，像是就是你觉得有一个 common sense， 大家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大家的就是会觉得说我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那就以为就是大家应该都 common sense 都是这样，但其实不是。
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没有列在那个讲纲里面的的点，就是那个就大家最喜欢讲的那个什么马桶盖要就是要往上掀还是要往下盖
啊。对，
就是有些人有些女生啦，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马桶盖当然就是要整个盖下来啊，就是那个坐垫要坐要盖下来，然后那个马桶的那个盖子，那叫什么？那个整个盖子就是要整个盖下来，这样冲水才会冲得干净，就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这是你的生活习惯，这生活习惯家教的问题，才不是什么协定。
对，
对，但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因为可能男生会觉得，男生立场就觉得他上厕所就是一直全部都掀开，为什么？谁规定你说一定要这样盖下来才是对的，才是正确？
对啊，就马桶盖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哎呀，就每个人家里的习惯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就男生来讲的话，如果男生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马桶那个坐的那一块，只有我要 上大号的时候才会放下来，平常的时候就是一直往上掀啊，我要尿尿什么之类根本也不会想要把它往下盖。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啦，这件事情跟很多事情我的概念都是，嗯，很少有什么一定是对的或者你可以强迫对方遵守的价值观，就
对，
就是所以我会比较习惯退后一步来讲，就是哦，因为如果那个马桶盖没有，就是坐垫没有盖下来的话，我常常一个没注意，然后就会坐下去，然后就会掉到马桶里面，
嗯，
也没有不用到掉了，就会坐在那个很比较脏的那一层，
嗯，
对，就会很烦。
对啊，然后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不是说就是弄的一个好像大家都觉得怎么样是对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后面就讲到一个，如果在沟通这件事上，如果持守这个想法的话，
嗯，
那就会对会很大的冲突。
对对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我们来聊一些琐事，分类的聊琐事。
好，我们分类聊
琐事。我们现在聊日常习惯有什么需要协调的部分。就我们啊，我们现在跟大家说我们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结婚快两年，所以应该正值在协调生活的那个时期。
对，应该是蛮在协调的一个动态状态。
嗯，
对。那书里面他提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就是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挤牙膏。
嗯，
到底挤牙膏是要挤中间，还是从中间挤，还是从最尾巴开始挤？
对，
这个都会造成很多的想法不一样。
挤牙膏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好像高中的时候也是上那种辅导课还是干嘛的吧，我也忘记那时候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了。反正就是在讨论一些爱情关系，还是什么高中女生，我们各班大部分女生都没有交过男朋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讨论这个，然后大家
学校也没有男生可以让你交男朋友，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笑人家说什么啊，你牙膏是从哪边挤，从中间还是从后面，然后就在那边乱弄人家。
嗯，
对，就那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根本就超小的，哪有很重要，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对，但其实连这种小事都会有一种你看到的时候你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瞬间都会觉得哪有人这样子，不是都应该怎么样吗？
对，
就是不自觉的，不一定有这么完整的一个句子，可是那个心态就会出来
啊。因为就是不知道大家平常原本生活习惯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本来比如说像我的话，在我自己原本的家庭就是我有自己的房间，所以我有很大的程度可以决定我的生活习惯要怎么做，然后可能很多地方是不会受到人家干涉的。
嗯，
但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就是蛮多地方，就是你们就住在同一个家，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新婚，所以家那个房子的面积大小也还蛮小的，就蛮多东西要协调，或者你可能会看不顺眼。
对，然后我自己家里以前是我们家一直都有两个厕所，就是我爸妈他们主卧是有个厕所，
嗯，
有个浴室，他们洗澡跟上厕所刷牙洗脸都在那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厕所就是我跟我弟共用，就在外面的。
嗯，
那所以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样，会不会约束我爸，但至少我妈是不没有管到我跟我弟用的那一块。他最多就念一念说哎很脏哎很脏哎，可是他也不会想要帮我们弄。
嗯，那你觉得就是新婚以后有什么习惯上面不习惯的，我们生活习惯上不习惯的地方？
如果日常习惯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睡觉跟就是睡觉跟起床的时间是蛮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就是一个蛮早睡早起的人吧，相较于很多人来说。嗯，除了我自己习惯之外，就从小我们家习惯就早睡早起。
还有你年纪比较大。
还有我年纪比较大。而再就是工作必须这样子啊。那就每天就要到九点前到，那事情就这么多嘛。那我其实没有一定要几点到我的办公室啊。
嗯，
但是就是每天时间事情就是这么多，需要花的时间就是这么多，我晚去就晚回来，早去就早回来，那我就自己决定嘛，我就想要早去就早回来啊。
嗯，
对啊。
我觉得生活习惯上最不习惯就是我比较那个 freestyle 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就会精神很好，然后就想熬夜，然后有时候早上就起不来之类的，就是也不就是作息时间不太固定我啦。但是我觉得哦，就大家会没有，就因为啊结婚以后大部分应该是睡同一张床嘛，所以如果睡觉时间不一样的话其实蛮困扰的，就是会两个人都睡不好。
对，这个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像不会怎么样，反正一个去睡，另外一个再去床上，这样就好了。
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好像想想，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床震动啊，
床会震动，就原本睡的那个人无意间都会被影响到。
对，这个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被影响，可是你就隔天早上醒来，你就觉得哦，整个睡眠品质变得差。
对，然后就是连带就整个 精神都非常不好，然后心情也不好。
对啊，就是抱怨一句，就是我觉得就是结婚以后都没有睡饱的一天。
对，然后除了睡觉之外还有就是起床时间。
嗯。
因为每个人需要睡眠时间的长度不一样。
对。
然后通常有人说啊没关系，反正他醒了就醒了。
嗯。
但没有啊，他醒了你还是被叫醒。
对啊。
就看你对这件事容忍程度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我们后来的做法就是我就是努力配合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可是你看现在两年了我还是没办法。
嗯。
嗯。
所以就真的是每个人真的身体不一样。
因为哦，因为会就是比如说对啦，就是可能强迫自己早睡，可是但是因为就是平常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夫妻是分房睡或是分床睡。我以前都觉得哦他们是感情不好所以才要这样。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想分床睡。
因为那个作息不一样真的会蛮影响蛮大的。
对啊，或是有睡觉会就是翻来翻去啊，打呼磨牙什么各种。
对啊，而且我们家的空间没有很大，没有办法买那种超大床。
对，所以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之前看那个睡眠革命的书就发现就是双人床的设计真是很不合理。因为原本单人床多少120公分有这么宽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最少都有90。
90嘛、嗯、对嘛，所以你双人床的宽度应该要180。但是一般的家庭的双人床都大概150-160就已经算蛮大的了。
对。
所以等于是你两个人睡在同张床，然后那个就是平均的那个宽度又变小，然后而且两个人还碰来碰去，然后可能谁睡过来一点谁睡过去一点什么的。
欸，我觉得
根本就不合理啊。
欸，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床比较会做到180-180，而且我们在欧洲它是160，然后最上去都是多少200嘛，我们
是这样吗？
因为台湾是180、嗯、乘180是一平啊。
哦，
对啊，所以他如果做180-180就知道这个床占一平，然后台湾盖房子都是以平的方式来盖的。
但我也没觉得我们家的床好像比我爸妈的床小多少，好像有小一点，
我觉得有
好像窄一点。
嗯，我觉得有比我爸妈的床小，我有感觉出来。
对啊，就整个人每天要缩在那边睡觉，怎么可能会睡得好啊？
对，而且大家想象我们在德国人比我们大只那么多，他们居然那两个挤在这边，我真的觉得蛮厉害。
哦，不知道为什么，
难怪德国都是那个爸爸看起来很壮，然后妈妈看起来很小只。
对，反正那种人家那种专业那种睡眠教练都是建议你要分床睡。
对，然后我目前试过最理想是回到你们家，然后是双人床，但是两个不同的床，单人床垫放在一起。
哦，那太高级的享受了。
对，那个蛮舒服的。
太夸张。对啊，所以对啊，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嗯，这是对于睡觉这件事情。
哦，
然后再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跟我家已经完全不一样。
什么？
就是我们家洗碗，就是不是洗碗了，吃完饭的碗就会把它都叠叠叠叠叠，然后放到水槽里面去。然后我妈很讨厌大家把就是碗盘散在外面，他就喜欢全部放到水槽里，然后再开始洗。
嗯，
对，所以就是脏碗会把它叠在一起。
对，
但你好像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唉，这也不是，这应该不是家里的习惯，应该是我后来就是出国读书，然后自己住，然后就是自己洗碗。
嗯，
我就觉得那个碗盘叠在一起，那个叠在一起就是盘子的下面就会油油，本来盘子只有上面是油的，然后叠在一起就整个碗都是油的，就觉得很烦。我就因为我很讨厌洗碗。
哦，
就又冷，然后又那个脏脏的。
那像我就觉得说，反正到时候你就算只有一边脏，你到时候两边你都会拿那个菜瓜布去洗啊，这是有什么差别？
就不会啊，你有时候洗一洗就还油油的啊。
啊，不是啊，你背面还是会，
就我摸还是觉得油油的。
啊，那是因为哎呀，那根本那天不是我洗的。
没有啦，吵架吵。对，然后对啊，就是会，所以有些看不习惯的地方。
对啊。
好啦，习惯这个应该是很琐碎嘛。然后讲到我觉得下一个部分是那个空间的分配，我觉得这个还蛮，我自己体会蛮深的，但是就是结婚之前从来没想过。
对，这个是你来就是等于是因为我是先住在这边，然后你再搬过来。
哦，对
对，然后搬进来之后我们一起住的这个地方从变成是我一个人住，然后变成是我们住，然后整个空间的摆设配置做了完全跟我之前一个人住完全不一样。
哦，我们大改大更改，
只有一个地方一样，就是我的衣橱在的那个位置。没有，别人实在太大个动不了。
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住的空间啊。
我们就是有一个大卧室，然后一个浴室，
跟一个厨房，
跟一个厨房，就
这样。
然后换算成台湾的大小的话，就12平。
就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一厅几厅几房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我们的厅跟房是一起的，就是我们就一间。空间
个空间，
一个空，对
对，
然后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小小的走廊，
嗯，对，所以不要再以为
小小的阳台，
不要再以为说出国都可以住大房子，没有，至少在欧洲我知道没有，
至少留学生绝对不行，就算是美国房子大，大家都也都是分租，
对，越大就是越多人分租，
家财万贯
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们一开始为了这个空间两个人生活，对，调整蛮多的，
对，就是。哦，一开因为你长比较高，所以就是你很多家具什么都是比较高的，我真的碰不到。
对，我记得你刚来没多久，一个星期你就跟我说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有啊，就在上面，你就说太高了，我根本看不到，
对，
或是根本拿不到，
对，
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也住的算是蛮小的，什么十二平哦，
十二平，
对啊，所以然后又都是挤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就很多可能东西就要。就是比较精简啊或者什么的，
对啊，很多东西是就是原本是一个人用的时候觉得我一个人其实住这也觉得蛮奢侈的，蛮舒服的，很大一件，但两个一起住的时候确实就觉得蛮小，所以当初你来的时候我们丢掉蛮多东西的，也不是要讲丢掉浪费，我们送给别人或卖给别人，
哎呀，现在就是那个极简嘛，我们就照那个怦然心动那个近藤麻里惠那个方法，
Netflix 上面那个剧
舍弃舍弃舍弃，
对，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每个周末都在，因为我周一到周五都很忙嘛，所以每个周末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拿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有没有需要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跟他说拜拜，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对，就是所以然后我们就买了，我们就新加了三个衣柜，就你原本是算两个单位，
对，现在就是三个单位
的
衣柜
是组装的啦，
对，
嗯，然
后加了床头柜，
所以我们家的衣柜的比例就是3:2，我3他2，
对，就是、哦、就是这个比例，
对
对，然后加了两个床头柜，然后买一个沙发，
嗯，
然后多了一些置物柜，
然后我们家就没有书桌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欸、你们家很大嘛，可以新买这些东西，没有，我们把之前的东西都把它给送人或丢掉了，像我的书桌就移到我们的楼下储藏室，不过这也是好处啦，就是至少在德国这边，就是我不知道在法国人之前怎么样，在德国这边就是基本上公寓都会给一个储藏室。
哦、嗯，我之前是住宿舍，不太清楚。
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囤起来的，可以移到储藏室去。但我们储藏室现在是很经典嘛。
就他说的这个空间，除了是分配谁的东西放在哪里以外，还有就是有些东就是比如说一般人的情况，可能是大家有自己独立的房间。那就那整个房间归你管，然后就是别人也不用管你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但是比较难的应该就是那种共享的空间，比如说像我们家的空间没有，我们没有私人的空间，就都是共享的，所以就是会我啦，我刚开始的时候会对你那个摆放东西的那个习惯很看不顺眼，
嗯，
就可能你一个柜子然后一层，然后你就会东西就叫平放在那上面，我就会想说就是应该要每个东西用个盒子还是怎么样装起来，
嗯，
然后就是不要那么散落，我看了心情很差，
对，因为小盒子这件事情把东西全部集中，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概念，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是吗？
完全没有，我最讨厌盒子
然后后来你就跟我说比如说你的衣柜这种的，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苦恼，因为我们这件东西就是可能很多东西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很苦恼，就我看了就不顺眼，就想把它丢掉，然后或者就想要把它不知道，反正我就看了很不顺眼，然后后来就切割了出一些你个人的空间，比如说你就跟我说你的衣柜就绝对不要动，
对啊，或是我们的置物柜某一个就是我放的，然后你就不要管，
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啊，
我眼不见为净，
对啊，
就那边哦，不要打开，
对，因为我的态度就是你觉得你收得很整齐，我看起来也没有整齐到哪去就是你知道吗，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说有什么绝对干净，大家就可能有人超级洁癖，你可以超级明显感觉出来，可是不同的收拾法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互相去批评说到底谁比较整齐谁比较乱，
对啊，
对。然后像比如说这样在沙发上你喜欢坐哪一侧我喜欢坐哪一侧，床你喜欢睡哪一边我喜欢睡哪一边，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在一起生活之后会需要好好讨论，
嗯，
像有人就习惯往右边睡，两个人都习惯往右边睡的话，那怎样，那晚上如果想面对面的话就无法面对面了，那怎么办？
哦，他里面有说到，他是书里面有说到一个例子，就是 反正好像是一个某个太太的心声，就是说哦，两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个先生就一直睡过来，一直睡过来，一直睡过来，然后那个睡过来也不是要让你睡得比较舒服，也不是因为为了想要跟你亲近，就只是他想要多一点空间，然后就是霸占。然后他说他们最后就是放了一些枕头隔在中间，
像小时候坐那个小学的桌椅，然后中间划线。
对，对啊，所以这些都是跟空间有关的事情。
嗯
嗯，还有我觉得。除了这种物体上面还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都是共用空间嘛，所以可能比如说你要安静做事的时候我就不能太吵啊，我觉得这些也都算。
对，还有在共用空间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些东西一定是共用的，那用完之后要怎么样放回某个收拾方法，这也是需要讨论的。
对，我们结婚第一年花蛮多时间讨论这件事情，每天都在跟你抱怨说啊，那个东西应该要收，怎么样收，怎么样收，怎么样收。
对，就会后来就变成就是沟通之后，然后开始去做，然后最后变成是养成的算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习惯。
嗯，
然后不同于自己之前习惯的收拾方式、摆放方式，然后就是为了配合彼此，然后会这样去改变。
对，嗯，然后哦，然后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书里面好像也有提到，就是就如果你是比较习惯你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或者你比较习惯，就是我记得你好像有说过，就是刚开始住在一起，然后不太习惯，就是两个人然后一直都看得到彼此的那种感觉，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自己待着的地方。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想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看书什么的，我以前都会躲到自己房间去看。
嗯，
如果我要工作，我就。今天在我家里，我就躲到自己房间，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安静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比较专注，然后效率就比较高。
嗯，
然后后来开始两个人共享一个空间之后，就会一直被打断那种感觉。
哦，对，
嗯，所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再也不在家里工作。
哎，没办法，我们之前疫情的时候也只能在家里工作。
对啊，就疫情了，但是至少现在回到现在，周一到周五晚上我没有在家里做事。
哦，原来是怕被我给打断，第一次跟我说。
因为效率一定很差，就是算了。
哦，
对啊。
就我觉得对啊，就是这种你只能练习怎么样忽略别人，然后练习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对啊，嗯，对啊，所以刚我提到疫情嘛，所以疫情的时候之前 lockdown 我的办公室也没开。
嗯，
所以我两个月足足两个月都在家里工作。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象，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小孩，有小孩那一定更崩溃，你跟他说你这个房间不要进来，他哪理你啊，就直接冲进来或者什么的。
对，
嗯，所以你看我们是因为结婚两年还没有小孩，有些朋友结婚然后就直接忙生小孩，哇，家里跟战场一样。
对，我觉得刚结婚就生小孩子我真的觉得非常有勇气，因为光两个人彼此之间生活的沟通一起啊，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就又多一个新的成员。
嗯
嗯，尤其如果两个人之间原本就没有在沟通很多事情的话，现在又多一个新的要照顾，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挑战性。
嗯，对啊，所以我就想要跟单身的大家说，就是结婚以后你不要想说啊，结婚有结婚好处，但是结婚以后然后生小孩，我就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就会越来越差，一路下滑。
对，我也是这样想象，我也不知道。
对，
嗯，好了，空间讲完了。
嗯，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事，其实跟室友一样。再来就是责任的分配。
责任的分配，
嗯，其实责任就是非常非常也是都是琐事啊，
谁要做什么家事啊，然后谁要干嘛的，
嗯，包括倒垃圾啊、洗碗、什么打扫清洁，然后洗衣服这类的事情，
嗯，
是谁做，然后什么时候做，多久做一次，然后有什么习惯，哦，这个也很重要。
嗯，
怎么做的
习惯，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去讨论的。
就我本来会以为，就我本来以前想象会觉得，哦，可能两个人住在一起，室友，就是我会以为会有一个像那个电影里面会演一个，他们会有一个室友责任分配表嘛，什么今天什么这一周是谁负责打扫这个区块啊，那一周什么谁。但我们好像没有试，完全没有试过这种做法。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自己个性吧，我们两个自己个性比较。也都没有办法 stick to 一个 schedule，
没办法，
没有办法，
嗯，
就是我们比较也是一种随性即兴的，
对，但我觉得比较好的点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于干净的要求好像没有差太多。
嗯，就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过敏，然后我们两个过敏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对灰尘其实都蛮敏感的。
嗯，
然后你又比我更敏感，所以我没有不会在这件事，因为你在都会你已经感觉到敏感的时候，你就会去吸地板或者什么去除灰尘。那我都还没有感觉到，我还没有受到那过敏的感觉的时候，你都已经弄好，所以我在这点上就不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
嗯
嗯，那像就倒垃圾什么之类的，我基本上我在弄啊，但是因为那个下面我们倒垃圾的地方是在楼下，然后之前别集有讲过那个，
没有下架了，
下架了。反正我们的那个垃圾桶非常非常大个，然后非常不符合那个你的人体工学，所以通常是我去弄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好像哦，是人家不都说什么结婚以后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那个感情都被这些东西消磨掉。
嗯，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不是说我们感情被消磨掉，我是说真的是这种事情真的是出乎你意料的多啦。
对，
嗯，
就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你在交往的时候男女朋友，那你叫对方的时候说，我们去哪里玩，或者我们去看什么电影，或者我们去吃什么，然后你现在生活当中变成说，那个垃圾什么时候丢？那个浴室有点脏呢，就是这样。
对啊，或是如果可能本来只是还在交往时期，可能就我来帮你打扫一下，什么都做心甘情愿。
对，
但是你一想到接下来就是可能不知道几十年都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心甘情愿多做一点这种事情，
就变成一个 routine 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对，所以我想要讲那个，就我们之前老师啦，实验室的老师，他就说了一个经典名，然后他被采访的时候说的，就他是一个女老师，然后就是蛮事业有成，然后也就是家庭啊，有三个小孩啊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印象很深刻，就人家问他说你要怎么样兼顾事业与家庭，人家最喜欢问女生这种问题嘛，问那种事业有成你要怎么样兼顾事业与家庭，他说就是你就要练习那个放宽心，他说他是怎么说的，你就要就是比烂啊，该摆烂，
对啊，就比看谁比较会摆烂这种概念。
对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家里很脏，然后你不想打扫，就是你希望别你希望对方打扫，那你就只要跟他比看谁比较会撑看谁他会硬撑。
对，但其实这个摆烂的这一方也要心胸够宽大
哦，其实很难。
对啊，因为你要想说好，反正我就比看谁比较受不了好了。
嗯，
但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你要首先你要先摆烂，然后二来是他去做的时候不要去念他的方式，不要去骂他，不要去念他，这其实很困难。你都是摆烂，他去弄你又看不顺眼，那人家就觉得莫名其妙，你又不做你又爱念。
对啊
对
啊。哦，这书里面就举了一大堆例子。
哦，对，这方面非常非常多。
但好像是应该是邓慧文医师，他有一个什么那种家庭的那种什么团体小组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就里面有各种大家互相分享。
对，那其中蛮多方面是讲到就是有关已经有小孩了。
对，我觉得小孩有小孩问题应该更多。
对，因为小孩的照顾或什么一大堆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大艺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对啊，你要讲一些那里面的例子吗？
好，我们讲一些那里面的例子好了。就是他也没有讲过一个说，他比如说一个太太，他说他常常窝在厨房里面煮饭，然后就好像贤妻良母那样，反正我在里面煮饭没什么关系。但他意思是说，他并不是因为特别爱煮饭，只因为在煮饭的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小孩丢给先生管。
对，这好像都是小孩的事情，
嗯，
或者是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她老公也是很会丢包，
嗯，
就是说，就是她老公好像会讲的一副好像就是小孩都很喜欢找妈妈那种感觉，但其实她老公很会跟小朋友讲说，我们这个东西拿去给妈妈看好不好？然后就大叫说，妈妈，那个谁小孩谁来找你了？他要来跟你讲话什么这种。
对，然后那个瞬间妈妈回头看小孩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一阵不悦，但是看到小孩又必须微笑。
哦，对，那就很辛苦。
然后两个就互相好像就是那个那种叫什么，互相弄来弄去那种感觉。对啊，
就我们现在没有小孩好像也没资格说太多。
对，但是真的遇到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好像我常听说或是看到的那个情况好像都是 因为可能照顾小孩常常都会是就是女生的责任嘛，然后可能女生就会抱怨先生说就是好难得给先生带照顾的时候，可能什么什么反正就哪里做不好啊，什么什么副食品没有准备好啊，然后奶瓶怎么样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会女生常常会觉得说男生照顾不好，可是男生好像又会常常抱怨说啊，就是你又叫我做，然后你又要抱怨。
对啊，是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不能说传统吧，就是比较就是一对啊传统的家庭，那就变成说常看妈妈在带小孩，然后妈妈难得把小孩给先生带，那先生可能就跟小孩玩一玩，没多久小孩开始哭了，然后先生就一副那种完了完了崩溃了崩溃了，然后就把小孩丢给妈妈，就妈妈哄，
对，
然后妈妈一哄小孩就不会哭嘛，那其实这个长期下来就变成是一种好像。就是先生只要遇到这种困难，然后就不去解决，然后就把他丢给太太。
哦，就这种东西，就是越以小孩来说，你越不照顾，你就越不会。
对啊，因为
越不做越不会，
你就跟小孩没有默契嘛。
对啊，
但我自己没小孩，我是没有办法说什么。
没办法。但你不是也看过一些很厉害的爸爸的例子吗？
我目前看到爸爸跟小孩感情好的，通常都是妈妈那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那个爸爸就是照顾那个妈妈，但不是说就是说让她吃饱或让她舒服这样而已，她是真的陪伴那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会跟小孩说话啊什么大堆，然后就是陪着她太太，就是很多时间这样子。我觉得那好像多少会有影响，之后生出来小孩跟爸爸感情就好。
就是那个爸爸他蛮早的就意识到我们家将会有一个新的小孩 的感觉，
而且通常都是。那些跟小孩子感情好那些爸爸都是我在已经学生就我认识他们都从学生时代认识、他们学生时代都其实都有展现出来他们成家要有小孩然后他们有在期待跟小孩相处这件事情。
我刚以为你是要说你在学生时代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好爸爸的那种样子，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下那个女性听众就是怎么样可以挑到一个好爸爸？
他们不一定有好爸爸的样子啊，有些就是也是嘛，就跳舞的啊，或什么之类，然后就是飙车的啊，什么之类，就是看起来也是随随便。但他们都有一种，他知道他现在是这样，但等他工作了，他成家了，他当爸了之后，他有想过说他要做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一般来讲，可能很多人就说哇，把他归类为很成熟的男生，但是。你的学生时代看不出来，因为他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一天到晚里面讲屁话，然后有的没的，然后也看起来就是灰头土脸这样。但是他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我目前看到好爸爸的，看起来像好爸爸的都是这样。
就大家眼睛要擦亮一点，不能因为有些就是，反正我之前听人家去那个什么那种叫什么，就是快速约会真友那一类的。男生都蛮会说哦，我很喜欢做家事，我很喜欢煮饭，然后我很喜欢小朋友什么这类。有些男生说他只喜欢小朋友，是你生小孩，然后你照顾小孩，我跟小孩玩，就这样。
对，那我那些朋友就真的，对，真的是比较看不出来。
哎，所以大家还是碰运气啦。我现在也还不知道自己运气怎么样。
那再来后面一个讲的一个算是必须协定的一件事情，比较像是一种相处上的吧。
哦，后面他讲到应该是说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生活习惯啊空间责任这些就是其实都跟界限有关系。他说如果你在这当中看出来就你们的冲突是跟界限有关联的话，你比较不容易会就是吃亏，或是你比较不容易自己生闷气。
你先说的界限是心理上的界限吗？还是整体而言？
心理上的界限，都是吧。
一种算是你忍耐的一个极限，这样讲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我理解是，就是你如果就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应该要怎么做，没有什么妈妈就应该要照顾小孩，爸爸就应该要工作，没有，这不是什么应该不应该，而是就是这是你们的协定，这是你们的界限，就该要怎么做，你愿意做到什么地步，你希望对方做到什么地步。
对，所以在书里面就说，看得清楚界限问题的人比较擅长与伴侣协调，然后如果看不清楚这条界限的话，就比较不知道自己是受侵犯还是说自己在侵犯别人。
就对，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比如说好了，假设比如说你比较有洁癖好了，然后你可能、就是常常就是其实你希望对方多分担一点打扫的家事，但是因为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多做一点多做一点，你就一直多做一直多做一多，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这样子已经埋下了你会不爽的那种情绪。
对，其实真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了、
啊。
对，然后在表达这些极限的时候，就是除了要表达之外，也要理解到对方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对，
嗯，
而且，对啊，而且如果对方是那种就是常常就其实都不想要多做什么，可能他没有自己，就是可能结婚以后才是他刚开始独立生活自己住，没有家人可以照顾他的话，那可能他就会就是不太习惯做一些家事或者怎么样，那你就要跟他说，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不知道又在乱生气，然后我好像就跟你讲说什么啊，你不做的话不就代表就你这件事情不做他就是需要有人做，你不做就代表我要做啊。
嗯，
对啊，就我觉得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还要可以讲出来。
对啊，那其实应该是说不一定是某一方都一直在忽略，某一方都一直在忍让，而是不同事情上，你们就是有些事情上对方某一方就一直忽略，那某些事情上对方其实做的比你多很多了，可是你是一直忽略。
对
对，这方面是最健康的状况，就是两边要你自己要意识到说哪边你觉得你做多了，哪边你觉得你有在忽略，
嗯，
然后是当去沟通协调，
嗯
嗯，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不然就很容易变成说，就会自己想说啊，没关系啦，我就多做一点啊，没关系啦，我就多做一点，没关系啦，我怎么
我多做一点，看你有没有发现，然后你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再多做一点？
没错没错，
我看没有，然后我就生气，
就有点像是那种利害角力，但是其实就真的是你没讲，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嗯，
他真的就没有办法发现。他最多就跟你说啊，谢谢你做很多事情啊，做什么事情你也没讲啊，
对啊
对啊，
就所以就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样沟通，
就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大学室友，真的是一样。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去，然后就发现说，哎，他是不是应该丢垃圾了？都长苍蝇了，
嗯、
但对他来说，搞不好长老鼠才需要丢垃圾。长苍蝇没什么，苍蝇就挥一挥就没了、啊。就是你会觉得哇塞，天哪，我的妈呀，就是不一样，就真的是不一样。没有想到，真的就是没有想到，没有说真的，他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嗯，
你怎么知道他每天不是跟蟑螂一起睡觉？
哎，好可怕啊！
之类的、啊，就是我打这极端的比方，但就是这样子。
嗯，然后对，然后我觉得书里面有写到最重要的，就最后面写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用一种，就我觉得大家会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个人好恶的问题，但你可能会把它上纲到就是人都应该要这样子，小时候你爸妈没教你吗？
对，
就是
而且对，就常会说什么哪有人像你这样
啊、
或者哪有女生像你这样，
哪有人像你这样都长蟑螂垃圾还不丢。
对啊，或是说什么什么，我就没有看我爸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就没看我们家的人怎样怎样。
对啊，
就是说我从来没看过有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你不是应该知道要怎样怎样吗？这种就很容易产生冲突。
你妈没有叫你把那个马桶盖盖下来吗？
就真的没有教过嘛？就是马桶盖盖下来是我跟你住在一起之后才养成这个习惯的。
我也没有强迫你一定要盖下来、啊，
但我觉得还不错啊。我知道你没有强迫我，
就是、
我觉得蛮好的、啊。
对，就是，然后我觉得书里面说的很好，就是他就说哈，你如果他说如果你的配偶不愿意在乎你的那种个人喜好，就是你希望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他一定会更讨厌你诉诸道理哦，真是感同身受。
对，那如果他就是反过来讲说，如果他在乎你的好恶的话，那他同样也可以跟你在这方面做比较理性的沟通。
嗯
嗯。
对啊，就是然后他说就是你要表达说这是你的个人好恶这件事情，其实比就是
你拿一个东西外在的东西来加就是的道德准则来加入在对方身上还更需要自信，就是他说就你可以想一想说就是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自信对他表达说你希望事情是怎么样，你就是喜欢这样子。
对，因为上纲的话就等于说你想要去找一些联盟来支持你那种感觉。
对，但是他也告诉你说这样反而其实更没有用。
没错，因为你找一个联盟然后来支持你的话其实那联盟不存在。
嗯，
就是其实整件事情就是就不比你直接说来的直接。
嗯，就我就要讲说我之前跟某一任男友就这样子。
嗯，
就是那时候我也不懂，然后他应该也不懂，所以他常常可能会要求我很多事情，然后都是跟我讲说就是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然后就会说我好像那个道德就黑白不是非不分，就他
不分是非黑白
差不多啦，他就是说我很多灰色地带，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觉得我本来就是，我说想说我那时候想说傻傻想说本来就是很多灰色地带，可是我又说不出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齁，然后对，然后所以他跟我用那个外在的道德原则去吵，我就也跟他用外在道德原则去吵，可是就很难吵赢啊，因为我就真的也没觉得应该是怎样。
对，所以我一直基于这件事情我其实很不喜欢，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吵。
哦，
对，我觉得在别人面前 有一种感觉像是那种大家就是说哎你评评理那种感觉。
嗯，
但我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件事情。
嗯
嗯，就如果我真的非得现在我很生气然后我很想跟你吵，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我还是不会跟你吵，我就是会跟你说表达说我想跟你讲，但我们先不要讲。
嗯，我也没有印象我们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两个蛮有默契的。
嗯，
我们不会想要就说你说说看他为什么他这样，就是至少我们有的朋友会这样。
有是不是，
我们有朋友会这样。
对，因为说好像说好听就是有一个公正的第三个人来评评理，但他更没办法，就是他评评理会取决于你跟他多熟，然后你跟他就他了解你们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对啊，
讲白了就不关他的事了，我觉得。
然后他也没办法，对啊，他也没办法，不可能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对啊，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因为我们俩自己个性的造成的。没有办法是另外一个来评断的。
然后沟通上面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有一个东西叫五花瓣，然后我觉得可以帮助沟通。
嗯
嗯，然后五花瓣它就是我不知道它的来由是什么，但是就是我在网上面查一查就觉得它好像跟那个萨提尔就是一个家庭治疗理论的一个心理师吗还是什么
社工师、嗯，
对，他就反正就萨提尔，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一些萨提尔，对对对，他提的冰山理论有点类似，他就是那个冰山理论，就是他是把人的内在跟外在就是分成像是水面上和水面下两个部分，就是水面上就是你看到那个冰山一角就是你的行为，然后水面下就是各种你的习惯啊感受啊，然后还有感受的感受，然后你的观念期望渴望还有你的本性你的自我这样子。
对，这讲起来非常复杂，但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 case，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解析一下，
就大家可以想象是冰山下面蛮多复杂的东西。
对，
然后五花瓣呢它是把它拆解成事件想法感受期待跟行为，就拆成五个部分，刚刚讲很多拆成五个部分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现在想说就举一个就刚刚真的是刚刚才发生的例子。
对，就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我们发生的这件事情，就刚刚在录这一集的背景是这样，我就有点肚子饿，那我
啊，背景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说好要一次录个三集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刚对，可是刚录完第一集之后我就有点累了，那我就说我想要去吃东西，
然后我想说难搞耶。
对，就是 原因哦，他就说难搞。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重现一下当时的情况。
对，
对话内容
难搞，然后我说啊人就是吃一下不行哦，不能肚子饿
啊，就没时间了啊。
那我就说算了，不要吃啦、啊。
你去吃啊，没关系啊。
不用啦，来来录录录录。
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去吃，对我们来说比较好。
啊，你不是说我难搞？
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般，就你会觉得这两个夫妻在干嘛？莫名其妙，就是不是吃个东西而已。嗯，就是因为我们在讲出这些话的时候，背后 有很多的想法还有感受跟期待。
对，所以我们刚刚就用这个五花瓣方式来拆解一下。
所以你先说你刚刚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好，首先是事件嘛，那我觉得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想吃东西但你说不要。
然后对我来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晚上就有别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决定要在下午来录这些东西，结果你现在要吃东西，你刚刚不才吃过吗？刚刚可能录第一集之前才前半个小时之类的，你就明明就已经吃过别的东西了，你为什么现在又要吃？
那、啊、我就那哎，那直接下去吗？
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想到的事件嘛，然后已经有点到想法，我们现在来讲想法。
对，那想法的过程就是我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啊，平常我就很会忍啊，那我就忍饿啊，那我刚就已经在忍了，那就不用我吃就吃很快啊，不用等很久。那我想说奇怪，平常就是我都在等大家，我都在等很多事情，那现在等我一下就不行嘛？
嗯，
对啊。我小时候被人家讲饭桶，现在又被说难搞，就很烦。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刚刚两个人对话中间根本就没有讲到这些，可是背后就是啪啪啪就想了一大堆东西。像我想的就是，就我本来就想说，就是我本来就想，就是想，昨天可能就想说我今天中午要煮韩式豆腐包，然后呢你现在跟我说你想要吃东西就差不多是午餐，我想说那我要煮那韩式豆腐包，那煮一煮也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又要吃，那下午时间就不够用啦、啊、然后我从你早上看起来就觉得你好像早上都在放松，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就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
嗯
嗯，就背后的想法，所以就直接冒出了难搞。
嗯
嗯，
好，接下来进入感受。你感受的话，我感受到的就是其实都是蛮负面的这一种情绪，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很丢脸，
嗯，
就觉得好像自己很爱吃，丢脸，然后羞耻也是一样、嗯，觉得自己好像只会吃一样，然后贬低，对啊，觉得自己没用，就是就可以再忍一忍的，然后又在那边一直说饿，然后不高兴又觉得，对啊，不高兴啊，就不爽啊，为什么？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再来就蛮惊讶的，想说不过就吃个东西嘛。
反应这么大？
对啊，反应大的嘛。嗯，那、啊、你还不是常在那边吃东西？
对。然后我那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很烦，我觉得很烦躁，我觉得很着急，我觉得不耐，我觉得很着急。我们怎么不能赶快弄一弄，然后就赶快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就觉得也觉得很不耐烦，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就是一天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然后我自己同时也觉得很累，就是。好像我要负责比较多的部分，然后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觉得你是不是不太在意这件事，不够重视这件事情，觉得不被在乎。
嗯，
就我们刚刚啪啦啪啦讲的这些感受，是因为就我们事前我们刚刚有先稍微打过草稿，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在思考自己为什么就是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背后的想法感受，其实是需要花一段时间
嗯
来思考的。
对，
嗯，然后就是这些情绪的字眼，嗯，感受的字眼，我可以附在连结有一个，但有英文版的，就我看那本书，就是那个助人技巧里面有个情绪字眼，我每次都把它翻开来，然后一个一个来找说，哦，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个情绪，有那个情绪，怎么样，怎么样，嗯，网络上有英文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但我可以附英文版给大家看，
应该蛮有帮助的。
嗯，就是我觉得讲到情绪这件事情，就是除了你可以。有点像，就是有点像梳理自己的感受跟反应，就你可以自己做。然后，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或是重要的人可以沟通到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会蛮有帮助的。
嗯，
就当然我们现实生活中沟通可能不一定会拆解成这五个步骤这样子来沟通，但是对，我觉得有涉及到这个部分，会比较容易激起对方的同情心吧。
嗯，
然后所以。感受背面就是就背后就是期待，
嗯，
就是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或者有这个感受，就是其实你心里会有个期待，因为毕竟是在跟你爱的人沟通，所以其实你是有期待一些事情的。
对啊，那我刚刚期待就是可以关心一下我的身体需求，然后可以自在的想吃就吃，或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对，然后所以我的期待。就期待失落了，所以才会有这些 不高兴的感受嘛。
嗯，
然后我的期待比较是，就是就很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重视这个节目，然后不要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努力，
嗯，
就这种感觉。
对，
所以刚刚发生的那个事情，然后背后有想法、感受、期待，这都是背后的事情，还没有说出来的。就是如果平时沟通就能够很有耐心的把你的想法、感受跟期待都好好的说出来，就比较可以就是化解冲突，比较可以少一点冲突。
嗯
嗯，所以但冲突过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沟通，
嗯，
然后来一起来想说，那下一次我们可以怎么样？嗯，就是行为的部分。
对，其实也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在电光火石之前就做出或是分析完这些事情，不是，而是就是有，
嗯，
我觉得帮助最大的是意识到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在后面，
嗯，
然后在每一次的沟通，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你就 越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就是哦，有这么多的东西，有期待，有情绪，有什么之类，有想法什么的，这个在事后不管是气消了来沟通，或者是说梳理自己的情绪，
嗯，
然后愿意去跟对方去和解或什么之类，我觉得都会蛮有帮助的。
嗯，或是当下让那个冲突慢一点发生，或是减低那个火力。
对，
嗯，
对啊，就比如说你就可以直接问说，嗯，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或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
之类的，
对对对，像个灵媒一样，不是？
嗯
嗯，然后刚刚讲到后面的行为嘛，
嗯，
行为就是指以后嘛，未来。
对，他其实如果你自己想的话，你就是写你当时候的行为，就是因为你当时候就很生气啊，所以你就你的行为可能就是生爆发出来或者怎么样。
对
对，那我的行为可能就是乱讲话什么这种。
嗯，那我的行为就是可以理直气壮的这些吃东西，
就是你希望下次可以这么做。
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嗯，我也觉得你。
对，
嗯，
就是我觉得我在那边拖拖拉拉的、拉拉扯扯、弄来弄去，反而没有什么帮助。我就直接理直气壮说我要去吃，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你是要吃泡面，我也没有问你说你是要怎么样。
对，我觉得我理直气壮的跟你说，我就吃个泡面，五分钟就好了，有什么了不起？那搞不好就没事。
嗯，对对对，
你就说哦，原来这五分钟啊，然后就没事。
嗯，对。然后，所以我的话就会觉得，对啊，就比如说下一次就可以先问你说你要吃什么。就完全没想到，
嗯，
就是对，就会刚刚电光火石之间，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还有泡面可以吃啊，喔，之类的。
而且我也没讲，就说我说想吃东西的意思是，其实我就是过去如果有饼干，我就吃饼干。
哦。
然后就是吃泡面就吃泡面，就是有两片饼干也可以，嗯，就是一分钟而已，这种或两分钟，
就很容易误会，就会以为说你要吃东西，
嗯，
哦，你要吃午餐呐，啊，这样子。
对，但我没有想要吃午餐。
嗯，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嗯，可能也要就是也要相信你说你是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讲话慢一点。
对，然后我也要知道说你不是不管我吃东西，而是就是你觉得说要准备要花很多时间，那我应该讲的比较就是明确一点，我吃点什么东西马上回来，
嗯，
之类的。
就我们刚刚举的是一个蛮小的例子啊，真的蛮小，
嗯，
我们也没有因此而吵架什么很久什么，就是斗嘴。
就是对情绪激动一下就这样而已。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嗯嗯，
有这种思考方式，
对，应该会有蛮有帮助的，啊，
嗯，
對，因为我们刚刚讲前面那些婚姻协定应该会蛮多冲突的。
对，就，啊，我觉得重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前面那些婚姻协定就不是只有事情上面那么简单，就是背后都有这些想法、感受、期待。
对，包括说你觉得你在忍让，你都有一些期待，说希望对方发现啊或什么之类的，或对方在另外一个方面做比较多什么的，
嗯，对对对，就可以多从自己出发，然后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
嗯，
然后像那个邓慧文在书里面说的，就是很诚恳，然后平铺直叙的表达你的个人喜好，表达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感受，然后你期待对方怎么做，或者你期待事情是怎么样的走向，这样子都会比，哪有人录音录到一半就跑去吃东西啊，你这样不是会什么打嗝吗？什么的，就都比这种诉诸，就诉诸一个更高的那个标准好。
对，真的是这样没有错，因为，嗯，我不知道，因为男生比较笨，就是如果女生生气的话，然后女生没有直接讲这些事情，然后讲一些东扯西扯的话，男生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到什么吗？
哦，对，每次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女生脑袋后面就已经啪啦啪啦，已经很多想法了，然后所以讲出来又不想要太伤人，然后就常会讲一种很
转弯的那种酸言酸语。
对，那个转的很转，转转转转转，然后都不知道转去哪里了。
啊、
哦，嗯。今天就是分享到这边，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然后有就是你生活上跟伴侣或是怎么样，跟就是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你有遇到什么这种生活中芝麻蒜皮小事，我们都很愿意听你分享。
对，我们非常想知道，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少数，大家都需要沟通这么多事情。
对啊，原来我们不最惨的那个。
对，好，那所以今天先这样。
嗯，好，拜拜，
拜拜。